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参加我们乐西堂举办的圣火讲座，聚会济南居满家。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是跟之前都是一样，是有30分钟这样的讲座，然后最后有20分钟。做一个问答，给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有一些问答的时间。在有一点点我要介绍了，就是你们提出问题这样的方法，就是可以用这个 chat， 就是聊天，聊天哪里，你把你的问题写出来，我们的同工会收集你的问题，在最后由这个简员来做这个做这个的解答，就是在这个chat 聊天哪里比较好 ，OK， 好。然后这个讲座是我们圣道会乐西堂所举办的，我们乐西堂是在 Rose 那一边，我们的教会在那一边，我们的聚会时间是在每周六的下午5点到6点半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也可以透过这个网页可以多点了解我们的教会我们今年是第二年举办这个的讲座我们一共有5个的主题上一个月我们都举行了第一篇龙凤双飞父母心，今天晚上开始第二篇就是父母帮子同自立，我们这个月两次都是分上下两部分来讲这个的主题，然后第三篇就是学当情绪小管家第四篇就是好男好女等于好婚姻，然后第五篇是心灵胶囊加祭服，我们这个的讲座就是每一个月第一跟第三周的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举行讲员就是周天文老师周老师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在过去这几次的讲座有些弟兄姐妹报名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以前我跟了这个周老师上过他的课我要来听这个的讲座就是周老师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心理辅导跟这个治疗师，超过有30年这样的经验所以周老师他的讲座给弟兄姐妹给朋友都有带来很多的帮助。OK， 今天晚上我们这个的讲座就是父母帮子同自立上第一部分现在又开始都把这个时间交给周老师，请周老师。
不好意思，现在听得见吗？
听得见。
好，那我就把那个今天晚上的那个 PowerPoint， 就是那个投影片，现在跟大家分享。好，大家看得到了是吧？对，你们看得到了，好。
看到。
对，你可以自己调整，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在荧幕上调整你这个投影片的大小和讲员的那个照片的大小，自己控制了这部分就交给你们自己啊。那很欢迎大家今天第三课啊，其实是第二篇啊，就是第一篇我们讲了培育孩子的上进心，或者叫就是前上进动力。那这一篇就是讲上和下都讲，就是自理的能力，自己打理照顾自己的能力。那我们也是 现在我们看下一个啊。好，那我们首先有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圣经里面啊，我活了几十年，我觉得最好的决定就是我信了耶稣。因为没有信耶稣之前，其实我是非常的失落，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意义。那我们看到这里神是怎么说我们的存在呢？啊，这里圣经的第一章第一个门第一篇就是创世纪啊。这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原来我们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猴子变过来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虽然从肉体来说，我们有一部分是属于从生理学啊、生物学，我们是动物，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是跟一般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神的属性，也有神的能力，不是全部，是部分。神把一部分的给我们分享了啊，所以我们是一个有尊贵身份的人。我们因为有里面有神的灵，也有神的性情在里面。神的什么属性呢？比方说我们都需要爱，很多歌都是高举说唱歌唱爱情，爱情啊，家里的爱、婚姻的爱、父母的爱、兄弟姐妹的爱、朋友的爱，这样的歌非常多，也很多写了诗词，都是因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本身就是爱， God is love， 圣经说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需要爱和被爱的这种属性。我们也需要公义，也需要公平，也是要被尊敬，这些都是跟神的属性完全是配合的。好，我们也有能力，因为我们活在地上呢，神给了我们能力，比方说我们懂得说话，我们懂得思考，我们懂得分析逻辑推论，我们也会坐汽车、坐飞机、坐房子，但是这些都是能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有句话很有意思，之前也提过，在圣经里面说到，人在幼年的时候就是给他有一个担子，有个承担的责任，这个轭就是牛耕田的时候挂在他脖子上的那根木头是不容易的，是很沉重的，是要辛苦的，要出汗的，要劳苦的。圣经说这原是好的，另外说 It is good to struggle hard， 就是努力的挣扎。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父母很多时候怎么样呢？就把这个拿走了，那出什么问题呢？我们看美国一个调查说 80% 的人都认为今天的孩子比10年或者15年前被宠坏了，不是更好啊？啊，2/3的父母都承认自己的孩子被宠坏了，75% 的人认为现在的孩子比以前做更少的家事，只有 9% 的人成年人认为他们在公众场所所看到孩子对成年人有所尊重，而1/3以上的老师都因为无法忍受学生的行为在认真考虑离开教职，或他们知道有人因此就离开了老师的职位。我们父母给孩子的物质享受呢，就比上一个代增加了5倍啊，增加了5倍，这是非常的大的一个数字啊。我们看到这里太多东西，一些举例哈、啊，种种的东西。为什么有一个钟呢？是什么？就是照顾他们起床了哈、啊，提早跟他说要起床，早餐都弄好了，牙膏也挤好了， 甚至书包也帮他放好了，鞋子也放好了，帮他穿袜子，赶着时间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右下面的图片，就是父母都为儿子女儿来撑着这个雨伞，遮风挡雨。父母的爱是很好的，因为神就把这种爱放在我们父母的心里面。但是过度的爱呢，会出现问题的。说现在养育孩子呢，有两大的危机。第一个，过多的物质。第二个，不当的爱。你说物质不没有错啊，多了不好吗？要哪要什么得什么不好吗？那不当的爱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过多的爱或者不溺爱，这是出问题的。好，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溺爱的时代。现在我们的孩子是历史上得到父母最高关注的儿童，爱了那么多了，给了他们那么多，然而有副作用，就是过多的物质，不当的爱，却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副作用。那今天我们讲讲孩子的自理能力啊，下一讲就会讲自理能力的获取和怎么样提升孩子的自理能力。这个讲课至少要一个半小时，所以我就尽量努力一下，看看今天30分钟能够讲多少啊。好了，我们看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傻傻的，很可爱的，能力不很强，说话大概也不会说几个多少个词，但是呢，你不要小看他，因为他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神给了他里面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资源，很多很多的能力，有待他去拿来用。教育家指出了，过多的物质，不当的爱，会让孩子失去了竞争力，甚至产生负面的性格。什么性格呢？有个叫做被溺爱儿童症候群的 syndrome 啊 ，pamper child syndrome。
那我觉得我还是听一下吧。
孩子可能出现七大负面人格特征，比方说骄傲，容易愤怒，嫉妒别人，懒散，懒惰加散漫，
对吧？就
这个东西没有节制，有陷入一些的沉，就是陷入一些陷落啊，就像陷溺，对，陷溺就是说在沉溺上，比方说沉溺在电脑游戏啊，抽烟啊，酗酒啊，整天拿手机不能停啊，甚至色情方面的啊，还有贪婪。贪婪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一个人不会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他的欲望就控制了他，这样的人就是成为他欲望的奴隶了。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行为后面其实是情绪问题、忧郁症等等啊，这些就是跟我们孩子里面的状态有关了。因为情绪问题来自错误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那今天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是讲价值观、人生态度，但是要讲讲孩子的自己打理自己的能力。那究竟现在的孩子是不是能力一代不如一代呢？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学了很多新的东西，他们的电脑知识，他们在这个使用这个网络上面的资讯，各方面都比我们父母的强多了，他们学东西也很快。但另一方面又是有些问题，我们看到啊，有个年轻女子在停车场哭，哭什么？因为她开不了汽车门，原来她拿着手车里面拿着钥匙，但是那个钥匙遥控，没有电了，要买电池才能够开车，她附近没有这个电能买到这个电池配这个汽车遥控器。好，你们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啊？没办法啦，没电了吧，对不对？那其实因为过去他习惯了依赖的这个遥控，原来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就是钥匙嘛。你拿着家门的钥匙就能够开家门，对不对？你拿着汽车的钥匙就能够开汽车的门， 但是他已经不知道有这回事了。所以过多的依赖呢是出问题的。我在美国探我哥哥的时候，隔壁来了一个中国家庭，他儿子玩电脑玩得不能停了，吃饭也不去，他妈妈就坐在旁边喂他吃饭，不是他没有手脚，而是他不愿意努力为自己负责任。四岁的孩子上路上学了，上幼儿园了，在路上一直睡得不行啊，昏睡了，那佣人就把他抱着从火车站，在香港我看到啊，从火车站抱着去他的幼儿园。其实本来他应该醒过来，对不对？那有依赖就继续依赖别人，就不是用自己的能力，不是自己照顾自己。香港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说一个两岁半的幼儿园，就是第一年 K1 啊的学生，在派茶点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那天派了一块饼干，这孩子拿着那个饼干就没有吃，扔在那里，他就不懂得怎么，老是奇怪怎么这个孩子不吃呢，他说是不是你不想吃，不是，是不是你不懂怎么吃，他真的原来是不懂怎么吃，因为他两岁半从来没有用牙齿咬过一块饼干，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打碎磨碎弄成浆糊这样的东西给他吃，都是磨烂的敲碎的，因为他的父母认为孩子那个新长出来的牙齿太幼嫩了，不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来硬的饼干咬碎，所以必应好好保护他的牙齿，不要让他吃硬的东西。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很有趣？那是完全颠倒过来的。牙医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牙齿那个智慧齿啊，都退化不能用，要把它拔掉，不打拔掉呢会坏的，会影响你的牙齿其他健康等等。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说现代人吃的东西硬的东西太少，牙齿退化。所以这个父母爱着两岁半的孩子，这个精神这个心很可以欣赏，但是他们搞错了，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应该让我们经历各样的挑战，包括吃硬的东西。小的时候吃的多，牙齿就长得好，你不吃牙齿就长不好。好，所以我们今天说孩子有自理的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希望所有做父母的都要留意这个事情，不是父母有能力，是你的孩子有能力。有些基本的信念要大家来看的。第一个，每个人都已经具备自己生活的更好的资源。什么资源？实际生活的更好的资源。比方说孩子，你说会走路了，你说小心走，不要乱跑，会摔倒，你提醒了他，他可能也是充耳不闻，没有怎么听，直到他有一天摔倒了，他就真正学会了，他说哦，原来摔倒会痛的，原来这个路不平的时候就更容易摔倒，或者那个石头马路是水泥板的啊，水泥的路那是更痛，草地比较好一点，这些都要透过他里面去经历，当他经历过了，他里面就会记下来了，所以他就会下一次走路就会小心一点，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分辨怎么去走路或者跑路。那人里面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今天我就没有时间去讲。其实我们大脑出生，孩子小脑袋虽然不很大，其实脑袋基本上我们的小孩子出生的时候的脑袋里面跟我们大人脑的体积不是差太远，但是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脑细胞，后来有一部分就死了，因为不要用。那这个资源非常丰富，越用就越有，越用越有，你不用呢就慢慢退化了。比 比方说盲人啊，盲人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器官，他看不见，所以看不见的人呢，他要靠其他身体的器官来帮助他好好的生活。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盲人，也一起在上大学，我就特别跟他留意，他也跟他聊聊天，他说啊，他因为看不见，他的脸上的皮肤呢就特别的敏锐，他的耳朵听东西也听得特别清晰，因为透过这样的补偿作用，以致他能够走路啊，跟人交往啊容易很多了。如果有人走路有点热气，经他感觉到了，就是旁边可能有人，有人走过了就有点风，他也感觉到了，有声音也听到了啊，他自己也发明了一种，他知道蝙蝠这发生这种超声波，蝙蝠是瞎子嘛，蝙蝠怎么会不会撞在那个电灯柱上面呢？因为它不断发出那个超声波，听了超声波反射回来的时候，他知道前面有障碍物了，他就马上转弯，他就自己发明了，这个人呢发明了这个，用嘴巴发明了一种声音出来，一般人大概听不到的，他就用发出来这种声音，听到前面有没有反弹回来的声音，如果前面是一副墙，他就听到了，靠近的时候他就转弯了，或者拿条棍子打出去试试探一下前面是不是有一副墙啊。所以这个资源要是用啊，我们看另外一个在墨尔本出生的一个孩子叫 Nick Vigisit 啊，他的爸爸是一个牧者，他的妈妈是一个护士，但是生了一个孩子没有手没有脚，这个孩子很奇怪啊，只有左脚呢有一点点像一个他叫这个 chicken stick 啊，就是一个有点脚趾在那里。那这个孩子长大怎么办呢？你看哇，他还能踢足球啊，除了踢足球他能够划水，他游泳，现在他在世界很多的国家，二三四个国家，超过几百万人向他们讲人生的励志，他说不要被困难压倒，总是有出路的。那后来哎呀，这个没手没脚的还有人去嫁他，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的伟大，她是一个基督徒，是日本瑞的一个美籍的女孩子，所以他们现在住在美国，还生了两个孩子，你看太幸福了，太秀恩爱了。那我们看看他们的父母怎么样，他们父母写了一些分享，大概他说这个孩子很多的解决他人生的问题是他自己发掘出来的，包括他从地上躺着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把自己站立起来，他就把身体挪到去那个沙发旁边，用那个头靠着那个沙发的旁边，然后再弯那个腰，再挺直以后呢，就慢慢慢慢的站起来，当然摔倒了很多次，但是他终于站起来了，等等很多的方法是他父母非常吃惊的，说他父母说这个儿子教会了我们很多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人的潜能，人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很多东西是我们从来觉得不可能的，没有想过的，原来都有可能。所以想想我们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可能性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第二点，人里面的那个资源非常丰富，越用越有。然后呢，第三点，父母要动用孩子里面的丰富的资源了，既然有这个资源你就要用，你不用呢就会退化了。举一些例子，你知道太空人啊，早两三个星期前三四个星期前也有一批太空人，就是有三个太空人 就是出发去了太空那个网，那太空站上面去工作，他们现在还在太空里面没有下来啊。这些人在上面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他们就没有东西压他们的关节、他们的腿、他们的膝盖，因为不用费力嘛。但是时间长了，来到地球，回到地球的时候，他们的腿就不能走路了，这出问题。所以呢，我在大学里面有一个物理系的主任，他去欧洲开会，我说啊，你们去开会回来在搞什么？他说我们在开研讨会，就是研究设计怎么太空人所用的一些的锻炼身体的机械。每天他说我们的骨头都要压一压，如果不压我们就会退化了，两三个星期就走不了路了。所以每天都要走路，很多人现在都认识到啊，人老腿先退化，所以走能够走路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大学里面，我那个大楼啊，就是只有四层，但是也装了电梯升降机。我就看那学生就在那时候，我就上上面对最顶楼嘛，我就等电梯的时候，那些学生一伙学生没事干就站在那个电梯面前等电梯。我以为他要去哪层楼，哎呀，全就是一楼，其实旁边就有楼梯可以走，一下子走到了，何必等那么久。但是呢，当我们有电梯能够不用我们费劲的时候，我们就会懒惰，所以我们的孩子也会有东西让他舒服的时候他就会懒惰，而他资源就会用的少，而且会退化。有研究说退化性的关节炎，这个患者要消除磨损关节的错误观念。我以前有个同事，他比较胖，年纪有四五十岁，五十多了，他的膝盖就痛，他说他大概不能走路了，他就尽量不走路。那原来这种观念呢可能是错的，因为通过你的运动反而令里面有新的一些的液体、一些的血液、一些营养的供应，帮助里面能够修复。另外比方说很闷啊，孩子说我没事干啊，很闷的时候就要各种的娱乐，用外面的东西、外面的资源来解决里面的苦闷。抽烟酗酒这也是一种啊，拿着手机不停啊看这个视频啊啊，听音乐等等都是好事吧。我想一般如果你不是做的不对身体不好的事情的话啊，看看娱乐节目也可以。但是呢，如果我们常常都以为我们人都要靠外面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里面，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不用里面的资源去解决里面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出问题。就是有一天我们不断去追，不断去找更多的刺激，那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不能够满足我们孩子的。因为这个世界这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我们人除了有物质的部分、有肉体的部分，我们还有灵性的部分，就从上帝那里来的灵。我们也寻求人生的意义，寻求形而上学的这个精神层面、精神生活上面的一个的答案、真理的追求，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物质的。如果我们人是 100% 都是物质，那么 100% 的物质供应就应该满足我们里面外面的一切的诉求，但是原来不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我顺带提了一下信仰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要寻找上帝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如果我们有一天不回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始终就是有一个失落、有个空虚、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空虚和不满足。 Pascal 这个数学家几百年前说了，我们的心虽然不很大，但是整个 世界放进去都填不满，只有还有一个空洞填不满，只有把耶稣放进去的时候就刚刚填满了。今年现在是一个过度介入过度干预的时代。什么叫过度的介入过度的干预？就是我们父母给孩子太多的意见了，太多的帮助，太多的帮你做决定，我都是为你好，就帮他做了决定，帮他做了一些事情。我们看看一些例子，就是跟这个亲子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呢，后面的概念都是差不多。美国的微生物学啊，通过大量的研究得出结论，用普通的肥皂和水洗手就够了，抗菌的产品反而引起了反作用。好，现在疫情来了，大家都用这个抗菌这个洗手液也是应该的，但是呢要小心哦，因为长期用的时候呢就会我们出问题了。现在的抗菌的产品已经广泛进入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除菌香皂、洗手液、沐浴液，还有洗地板的东西啊，有时洗地板都说像地板上都杀地细菌全都杀死啊。那特别是这富家庭妇女啊，就是以为为了家人健康，就把家里面搞得一菌不是一尘不染呢、啊，是一菌都不可能有找得到，没有细菌啊。但是这并没有让人远离流感和感冒或者现在的病毒，因为我们打破了体内的这细菌群的平衡，也减弱了人体对细菌的敏感度，反而使病菌在体内大肆作乱，在人体消化和营养吸收的系统当中，大多数微生物对维护生健康是非常必要的。经常使用抗菌产品会让这些有益的微生物难以生存啊。我们看到这是美国的一个药房，这里一大堆的药，加上我讲都有一两百吧，一百起码一百以上啊，都是什么 pain relief， 就是止痛药。光是止痛药你看就这么多，你看美国是个发达的国家，但是人的能力是越来越往下坡走啊，一天不吃药都不行啊。我以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啊，他中午吃完饭就拿一堆东西出来，哇，七八个瓶子，每一个瓶子里面要倒出来要吃，他说我今天不吃我就整天流鼻水流眼泪，浑身都不对劲。日本有个医生说，持续用药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导致人体的治愈力下降，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导致这种的结果。我就想起像当年有一个 电台的节目，他就播了一段，就讲香港某个医务所滥用抗生素，就是 antibiotic， 就是那些药呢是一种毒药，杀死你身体里面的坏的细菌，不好的也一同杀啊，有杀错没放过。那这个节目讲什么呢？因为看一看那个上面那个照出来这个背景，就跟我附近家呢很相似。后来听说就在那个区，可能就是那一家啊。那家是什么？我每次经过那里，它是那个儿童的病诊所，里面都是满满的孩子在里面等看病啊，他生意特别好。那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孩子就是在这个医务所看的。他说我看了这里的医生以后呢，因为香港的医务所是这样的，不光是看病，而且也发药一起给。那医生所开的药呢，他说一吃孩子就好了，第二天就好起来。 后来看其他任何的医生，他说其他医生都搞不定，吃他们的药都没有效果，唯有就回到这个诊所。那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节目里面调查了以后，他说因为这个医务所里面的医生他们是很喜欢用抗生素这种毒药，因为这种毒药帮孩子打仗，把那个病菌都杀死了，所以孩子第二天就精神起来，挺好哦。但是其实是不好，因为孩子就要透过他每次生病打仗来增加他的抗体，他的抗疫体，抗疫这个情况，抗病 的情况，病菌的能力。你把这个机会夺走了，那你是害了他还是爱了他呢？我这个同事的孩子常常病，差不多每个月都病，非常的瘦，也不高，个子也不够高，可能就是因为吃的药太多。我真是很难过。在澳洲呢，医生是不随便开这种抗生素药的，他说你回去看看，再过几天回来看看，两三天以后再回来找我，如果情况不改善。这是比较对的，有医德的医生应该是不要太依赖医生，不要太依赖药物，越依赖医生病越难医好，这是一个医生所说的话啊。医生的职责是那什么，让治愈力顺利的运作。反过来说，退而广之来说，我们做父母的让我们的孩子的自理能力顺利来运作，我们不是干预，不是介入，不是随意夺过来我帮你干的。想想教育部前几年在维多利亚省那个教育部，他们的老师啊、教育工作者在一起开会，开了几天的研讨会，有一个教育工作者提出来说，他说老师改学生的那个卷，那个考试卷啊、测验卷，对的就打个勾，错的打个交叉，而且是用红笔打交叉啊，这是他们的规矩，几十年过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做的。这个教育学者他认为，他说用红色来打一个交叉，对，会对孩子可能带来心理上面的创伤，令他爬不起来，少了自信。他提议打交叉也用黑色的笔或者蓝色的笔，不要用红笔。当然这个提议并没有被通过。其实我看到这是就人反映了什么呢？我们现在人越太多的干预的时候，以为我们的孩子是很幼嫩的、很软弱的，没有能力去解决他的问题，没有能力去对抗这个失败挫折的，我们把这个失败挫折感不好的感觉尽量拿走，尽量让孩子舒服，孩子舒服了，家长也轻松了，我们觉得还以为我们作为家长做了伟大的事情，其实你是爱他还是害了他呢？这有个漫画，1961年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见老师，你看父母跟孩子说，哎，你这个分数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们父母供你读书，送你来学校，每天车你去学校，接你放学回家，买麦当劳给你吃，你读书读得这么烂，像什么话？好，好好的就把那个儿子训了一顿。但是呢，我们看看50年以后，同样见老师，父母的方向改变了，所以班里面说的话是同样，哎，这个分数是什么意思啊？这反映什么？你看这个孩子多神气啊！说现在的孩子不尊敬老师，也是有一部分是家长造成的，什么都是老师的责任，你是不是没有教好？你说是那个师资的，你那个资格是怎么考回来的？ 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怎么你叫着他的成绩搞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你考卷太难了？或者我这个孩子是天才呀、啊？你要分暗才私教嘛？怎么可以就给他这样烂的分数啊？好，想问一下，时代改变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呢？最重要，我们今天说孩子的自己自理能力，自己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这种的理念，这个 mentality 啊，去到哪里呢？好，暂时就停在这里呢。我就想问大家有什么可以发言的地方了，我就今天会发言的时间多一点，我就留下这个卡通片给大家去，你可以拍个照。好，今天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发给老师，然后就发给那个负责人，他们会对。
好，谢谢周老师非常深入的给我们一个的这样的简介。其实现在看来小孩子的自理能力越来越低，可能是我们父母的责任，也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物质太丰富。看看有好像有三道问题，我打开看看。Peter 那问题，或者是大家有没有我看不见那些问题。
那我先跟周老师问一个问题好吗？
好 ，OK， 好，谢谢。
刚刚周老师你讲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有潜能，只不过我们父母不注意这些潜能，而过度的就是把父母的爱去帮助孩子做了许多孩子其实可以自己做的事情。但是怎么可以才让父母可以明白他们其实做他们其实是问题出在哪里？他父母觉得我是爱，我就愿意就心甘情愿我就多做。他们的问题到底是出于这是表面上来看是他们心甘情愿，但是深层一点来看，我想他们是不是在哪里是他们的信念上哪里是出了一些的差错，而帮助孩子做这些。因为我知道孩子是，如果父母没有一个目标，十年以后这个孩子将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有素质的一个孩子，不光是他的这个学业上也好，还有他的技能上也好。那如果父母把这个时候小的时候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帮孩子解决了，他其实我刚刚说是有点这个害了孩子，但是他问题出在哪里呢？那个根源是在哪里？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对，大同传道，刚才你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资源比较丰富啊，现在我想可能有几个因素吧。第一个是我们能够提供给孩子的东西，特别是物质方面的，比以前丰富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孩子的数目也减少啊，一个起两个就停了啊，很多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呢就很充分的就放在孩子身上。那特别在国内里面，中国里面就是以前是一个孩子，所以呢他们就是那宇宙的中心嘛，所以孩子就很，父母就是在照顾孩子上面就过多的关注，本来不应该要关注的都关注了。那可能移民来这里的有些家长也是在家里面看孩子，没有去上班，所以很多事情也是帮孩子做了或者干预了孩子，这是一些的情况。另外就是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爱是要有智慧的。我曾经有一个妈妈，她很有爱心， 他说我没有想过做妈妈，本来以为就是孩子就需要爱，我就尽量去爱他们就够了嘛，就好了嘛。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只有爱没有智慧是出问题的，就溺爱的这种说。
那么这个智慧的爱 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要不要过多的把孩子可能他们孩子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他们本来他们自己的责任就把他夺过来我们帮他做了，包括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要承担的责任，他们要面对的后果。
父母本子同子女，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刚刚最开始你讲这个人是上帝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那么这些孩子他也本身也有上帝的形象在他们里面，那么这父母的责任，父母的爱就是应该把这个上帝的形象在孩子身上让他们可以慢慢的体现出来，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有人很好的问题啊，有人说啊，人的就算人里面的潜能啊，就算是天才啊，也只不过是用了10%而已。另外有个人说，让我们的生命丰丰富富的活出来，就是我们里面的潜能尽量拿来发挥出来的时候，就是对上帝带来最大的荣耀。因为神造我们本来就是很好的，那我们活得越像样越对，那我想上帝的心会更加满足我们，最重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也活对了。
好，谢谢周老师。
好，谢谢大众讲的啊，各位朋友丁姐妹，你们有如果想到有问题要发问的，也请你举手让我们知道，你可以发问好吧。OK， 如果没有的话，我想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这个周老师。因为我自己我是叶佩瑜，我是路西塔的传导人。就是在以前我们的教会，我也面对过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问题。刚才周老师有讲，我们父母已经很宠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的祖父母更宠我们的孩子。特别是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父母他的自己的父母从国内过来帮忙照顾孩子，他本来教导孩子的方式跟他爸爸妈妈教导的方式又完全不同，可能就在这个教导孩子这样的方法上面也带来了冲突，甚至成为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单单是小孩子的问题。周老师，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处理？
这个问题，因为一个家庭本来就是父母跟孩子嘛，那祖父母过来帮忙带孩子本来是很好的啊，家有一老如同有一宝。不过呢，因为两代的有不同的距离，文化的差异，而且是这个本来一个小家庭里面一个单位里面有了一些新的人进来了，那在如果从这个心理学的一个系统里面东西里面的部分增加多的时候，那就要重新要调整大家的互动。那我就看到有一对有一对夫妇，他们生了两个孩子，那他们双方的父母都在国内，他们父母都是轮流从国内飞过来带孩子的，有时甚至是早上他们这年轻夫妇送其中一对夫妇去飞机场回中国，下午又去飞机场接另外一对夫妇父母从中国过来。那如此带了大概我想都有7-8年以上，那我就问过他 这个丈夫，我说哎呀，你们的经验特别多，我想请教一下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个祖父祖母带孩子或者甚至跟你们的方法不一样的情况呢？那他们说他们跟自己的父母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一开始他们刚到飞机场就跟他们说啊，爸爸妈妈你们来帮忙带孩子啊，很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那你们的责任只是就是享受跟孙儿的那个一种的快乐啊，天伦乐，但是教养孩子教导孩子养孩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好了，你们就不用那么辛苦。那这是一个他们讲得很清楚，这个是由这个年轻人的父这一个父就是这孩子的父母做决定，因为毕竟孩子是他们的孩子，不是祖父祖母的孩子，那这个分工就要讲清楚，界限也要画清楚。当然有些年长的父母可能不很习惯，因为以前我的经验比你多，我想的东西可能比你更全面，可能你也是有些东西带孩子他们觉得是有些问题，当然他们可以提他们的想法，但是最后的决定权我们要记得要放在这个年轻人的父母的身上，这个是要大家留意的。那作为祖父祖母的也要学习，就是圣经所说的神说我们做父母的要让孩子出去离开，圣经说要离开父母与他的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单位，是我们作为祖父祖母的，我们或者就是年轻人的父母的，我们就不要过多的干预年轻人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小家庭，只是我们从旁来提供一些的协助。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回答了一部分。
谢谢周老师，大多我们都要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的祖父祖母。大多
我还早啊，周老师，这有一个问题在这个 chat 里面。
好
啊，他是讲要孩子尽可能的自生自灭吗？比如孩子贪玩不吃，不好好吃饭，要不要喂？不喂，他饿了自己能找吃的吗？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反映了或者代表了现代父母的焦虑。第一个，我从来没看过，或者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个孩子饿死了没有？或者营养不良，皮黄骨瘦？所以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孩子饿了他一定会吃，如果他不吃就让他饿一下，饿了以后他知道哎呀，原来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原来时候到时候吃饭我不吃我就没饭吃了，我就直接要等到下一顿吃饭，那中间也没有零食也没有其他的解救啊。那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要知道我们的权柄在哪里，那要孩子听话服从权柄，他们才能够好好的成长，特别是个世代那么多的诱惑，那么多的所谓的人权啊泛滥，就是这是我的身体你不要管我，这是我的手机你不能碰，这是我的饭碗你不能吃里面的东西，这种高举个人主义的后果呢，都会成为将来他们吃苦的一些的情况。那所以我们父母的权柄是需要去确立的，其中一个让孩子面对他们要面对的后果。我想到有一个例子，在台湾有一个人跑去美国读书了，娶了一个洋妹，就是跟一个美国白人女孩子结了婚，他们有了一个小孩子以后呢，后来他在台湾的妈妈也退休了，就去美国去住了几个月啊，在飞机场下飞机大家很高兴， 这时候呢，这儿子跟妈妈说：“妈妈，你过来玩玩就好了啊，怎么带孙孩的事情你不要操心，特别这个洋人的文化啊，这个美国的文化可能不一样，那如果孩子的事情就让我老婆搞好了。”因为他的妻子在家里面有时候在网络上面工作，就是在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面工作带孩子啊，那所以就他们两个女人之间的互动可能会比较多，所以这妈妈就知道了，不要管事，不要随便说话，反正她的英文也不行，那事情好像简单一点。有一天中午，这个两岁半的孩子突然脾气来，吃午饭的时候他耍脾气，他说我不吃。这个洋人的妈妈就说：“哦，你真的不吃啊？不吃，那你不吃的话我就告诉你啊，因为你不听话，你今天晚上那一顿也没有得吃，我看你样子不太饿啊，既然不饿，中午不用吃，晚上也省下来好了。”他说不吃，晚上也我也不吃啊。你这孩子耍情绪的时候呢，想的什么也没有怎么动过他的大脑。然后这个奶奶就看在眼睛里面说：“啊，嘴巴是这样说说而已呢，就是说晚上不能吃饭。”他是中午在下午在厨房弄一些他孙子很喜欢吃的菜，弄得香香的，香喷喷的。好，那孩子下午只能喝水，也没有牛奶喝的，一直饿到晚上。菜拿出来了，饭也拿出来了。这个孩子是爬上他的椅子上面去，这个时候跟妈妈说了：“哎，儿子，我们说过了，你也同意的，晚饭没得吃。”哇，来真的！这个奶奶有点不太相信，中午已经没吃一顿了，真够难受了，晚上也没得吃，哇，差一点就要开口，但是他记得他儿子说过不要吭声，所以他就憋在心里面难受了。好，那儿子听到妈妈这样说，他知道妈妈说到做到，他就哭起来了。哇，奶奶看了心里面真是很心疼，他觉得啊，这个妈妈也太过分了吧，怎么那么严格那么凶。不管怎么样，这个爸爸在旁边当然也不会吭声，要支持他的老婆嘛，要不然怎么办？孩子就没有权威了，就是妈妈没有权威了，以后都管不了这个孩子，所以大家都不吭声。直到他的妈妈说你可以喝牛奶，他给他弄了一杯牛奶。晚上几点钟上床了，妈妈跟他讲完故事，他说明天早上你眼睛一睁开就会有非常丰富的早餐等着你哦。这个孩子他说：“妈妈，真的吗？我眼睛一睁开就会有非常美好的早餐等着我吗？”妈妈说：“是，我说到就会做到。”所以孩子就带着眼泪就哭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一早就爬起来冲向厨房去看他的早餐是不是正在准备，然后他是非常享受兴奋高兴的享受了他的早餐，说不定他人生命里面两年半最好味道的一顿。这个奶奶发现这个孙儿从此以后听话很多，容易教很多，妈妈爸爸都不像以前那么累，比以前更轻松了，因为孩子自己照顾自己为自己扛起责任这个功课，他透过饿了两顿饭学到了，一顿是他自己选择的，另外一顿是他自己选择的后果，要负担着面对这个后果学到的。
非常谢谢周老师那么详细的解答这问题，我相信大家今天晚上都有很大的得着，我们再次谢谢周老师。
我可不可以，我还有好像还有两张投影片，
我想因为现在已经过时了，我想我们会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可能等到下一次的讲座再交由这个朱老师为大家这个解答。也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我们的加油站在哪里发出来让大家知道，我们就交给朱老师下期的解答，好吧 ？OK 现在我想邀请各位的来宾花一两分钟的时间为我们填写这个的问卷的调查，就是帮助我们以后在继续这样的讲座的时候可能办得更好，还有更加的可以帮助到各位的朋友来宾，好吧？你只是在那个的圈圈里面打个勾然后做完以后就在下面 submit， 就是哪里提交就可以了，一两分钟可以做好了。谢谢各位的来宾的帮忙，好吧？就是很简单大家按照这个的你自己的情况就打个勾就可以了，在里面。是不是有两份呢 Peter 是吧？
给多一分钟我们
OK 好没问题。因为我们就会去年开始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的圣父的讲座，盼望我们在明年根据大家给我们的回馈我们可以再重新的调整，盼望让这个讲座能够更多的可以帮助各位的来宾，帮助更多的人其实也非常谢谢你们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意见，谢谢。可以了吧 ？OK， 好，再次谢谢大家，各位来宾来参加今天晚上这个的讲座，下一张slide， 下一张 slide。对，也对，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这个的讲座。然后我要介绍一点其他的这个活动，下一章。我们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我们有这样的网上儿童乐园。如果各位来宾，你们的孩子都是适合2岁到5岁的孩子，也欢迎跟我们的琼姐妹联系，她有这个的短信还有这个的手机电话，你可以跟她联系，就是这个琼姐妹。然后我们也有这个网上的信仰研讨室，就是配合这次的讲座。我们有8个的主题，就是神的存在，耶稣是谁，罪是什么，什么是信，圣经可信吗，科学与信仰，基督教的独特性，然后最后就是创造与进化，这个是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宾做一个深入的探讨，就是有关于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什么的信仰， 也如果各位来宾有兴趣跟我们有这样的讨论的，也可以在这个的加油站或者是跟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帮你安排时间，好吧？谢谢。然后我们下一次继续的父母帮子同志里下一部分，下一半部分就是7月17号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7月17号 ,OK, 然后如果各位来宾我们也欢迎你邀请你参加我们这个乐视的加油站，我们在当中可以有彼此的互动的时间，彼此的讨论，彼此的大家认识这样的时间，也可以盼望你们可以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加油站。在当中我们大家都有很好的这样的大家互动的时间。OK, 今天的网上的讲座就到此结束，也再次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在当中的参与我们这个讲座，也非常再一次谢谢周老师那么丰富的深入的讲解，特别是在教养孩子的这样的一些的方法上面，一些例子方面都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也给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教导，也让上帝赐福你们，也赐福你们每一个家庭。晚安，7月17号再见，拜拜，
拜拜。